这一节圣经的第二方面，我们上个礼拜一起思想到第一句话，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为什么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呢？因为婚姻是神自己所设立的制度，是神自己为全人类所定的原则，是神借着这个办法继续不断使我们的子孙的生命可以被造在这个地上。所以呢，这是神所定的制度 ，an institution created and established by God Himself， 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因为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不是人所制定的，婚姻不是政治所许可的，婚姻是神造人的时候所定、所设立的一个制度的一个神所定的原则。所以呢，上帝造男造女。男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女人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男人女人有相同的身份，相同的地位，相同的人性的本质，是神的形象样式在地上，在可见界里面代表神最高的服务。因为身分明是神所定的，所以男被造是为了女，你被造是为了男，这样的男人与女人在婚姻中间可以彼此成全。那人不居不好，就为他造了一个女人来帮助他，这样的婚姻就成为我们延续后代唯一的方法。婚姻就成为我们可以继续不断在地球上存活，可以继续把现在的生命生出来，给他们继续享受神恩典、神所设立的一个制度。我们应当这个非常的尊重婚姻。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到这里说人人都当尊重，这个什么意思呢？这表示呢，无论是结婚的人要尊重婚姻，不结婚的人也要尊重婚姻。因为在过去有许多的时候呢，宗教界里面产生一种的幻想，就是不结婚是比结婚更圣洁的。那为什么产生这种错误的观念呢？好像不结婚的人是圣品人，结婚的人是世俗人，不结婚的人是宗教里面很重要的人士，而结婚的人是没有资格与他们同等在处理宗教事务中间有特殊地位的这种生活。所以呢，许多的宗教都认为不结婚的人是比结婚的人更圣洁、更超然、更特殊的一种人的生命。这种观念不但在许多原始的宗教中间存在着，这些的观念直到今天在天主教的现代的神学里面还存有这种的看法。所以他们认为童贞是应当特别被尊重的。既然童贞是要特别被尊重的，那些没有童贞的人，就因为婚姻而破除了童贞地位的人，就不应当被这样尊重。这样的童贞的人就有特殊的地位，好像比结婚的人更圣洁、更高一层的地位一样。这不是圣经的教训。这本圣经虽然在几千年前已经开始神启示人写下了最先的那些部分，直到差不多2000年前这本圣经大功告成，有关于生命与金钱，有关于原先的创造到幕后的审判都记载下来之后呢，这本圣经的启示就结束了。那么这本圣经有关于生命与金钱一切的事都被记在这里面，所以不必加不必减，不能用别的书以此相比。神的启示也不再透过个人 产生被记录下来多一份的圣经的记录，这已经是全备，已经是完完全全齐备了的圣经。那么这本圣经呢，在原先所启示下来所有坏里面，没有一段圣经跟那些异端邪说是有关联的。所有的异端，所有错误的解释，所有的邪说，所有的旁门左道，他们都是因为曲解圣经或者误解圣经而产生出来的那个错误的结论，而真正圣经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像这本圣经是同所有的宗教本质相异，因为是直接从神借着他的灵向使徒们、向先知们、末世把启示赐下来、写下来了。这是神自己对所启示的真理负责任，所以这本圣经是绝对无误的圣经。但这本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不结婚比结婚更圣洁，也没有讲结婚的人是堕落，更没有讲有性关系的人，在婚姻里面有正常性关系的人已经堕落到一个不能与不结婚的人同等地位的那种这个描写，从来没有。这本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圣经虽然对童贞有过一些呢很重要的这个教训，比如说有一些人从来没有接触妇女的，有一些人是童贞的，但这不表示我们不应当尊重婚姻。否则的话，这些圣经就与其他的圣经界好像抵触了。虽然如此，我们也看见了圣经却曾经讲过异端邪说，包括禁止人结婚。所以到末世的时候，那些恶魔的道理禁止人结婚，这样呢，那些不结婚的人可能比结婚的人更重魔鬼的诡计。像我们看见这个教训的很清楚的，圣经没有说不结婚更圣洁，圣经倒说有一些鬼魔的道理禁止人结婚，所以不结婚的人有可能比结婚的人更不圣洁，不一定更圣洁，但是可能更不圣洁。你看见了没？这一本书呢，从起初是这样严谨、这样中肯、这样无误的教导，成为整个人的历史中间有关于各样金钱、生命的道理中间最完美、最高超、最准确、最无误、最不需更改的在真理的本体，在生活中间的命令跟描写都清楚的。感谢上帝。那么如果有一些人不结婚，他就感到自己是高人一等的话，这些人要悔改。因为圣经没有说不结婚的人是高人一等，圣经没有说不结婚的人是更圣洁的，所以不结婚的人不能享受特权，正像结婚的人不必自卑。那为什么有一些人不结婚感到自己比较圣洁呢？那是一些宗教观念的错误带来了人的自傲。为什么许多人结婚以后感到自己比别人不如呢？还炫目那些不结婚的人更圣洁呢？这是因为的性与堕落之间某种微妙的关联产生出来的心理上的波动。那这个事情我要做一些解释。因为当亚当犯罪以后，他们就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一看见自己赤身露体，他就感到非常的羞耻。那这很奇怪的，犯罪以后人应当害羞，这是正常的。一个人做错事羞于见人，一个人说谎话羞于给人发现，一个人做不应当做的事情羞于这个法律把他揭发出来。所以当一个人做错事心中有内疚而感觉到羞耻，这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羞耻跟不穿衣服会连在一起？羞耻跟不穿衣服如果连在一起，那我问你，为什么动物不穿衣服都不羞耻呢？所以这样的就是单单人性的问题。只有人真的困难，人在感到羞耻的时候会跟不穿衣服连在一起。而不穿衣服人是最美的，因为上帝造人艺术观念和艺术的美绝对不能比穿的衣服更难看。神造人是宇宙中间最美的曲线， 人的身体、人的身材、人的整个线条的这个设计是全宇宙中间最美最美的东西。而神就在创造人以后就说，人被造以后他看他所造的都甚好，在没有造人以前他看他造的是好的，看造人以后是甚好。因为人是一切美好之高峰，人是一切美的艺术之高峰，人的存在是神创造的最高峰。这样人的身体的美应当是最高的艺术。而这句话在文艺复兴很重要的美术家米开朗基罗的哲学观念里面也已经提出来了。所以他宁可多画人而他不多画自然，因为自然界有山有湖有海有天有云有星有树木花草动物等等，都没有比人体更美。所以呢，米开朗基罗就直截了当在他的画里面多把人体的美表达出来。你可以在 Sistine Chapel 就是现在梵蒂冈博物馆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最圣洁的圣堂，在哪里推举教皇最重要的这个圣坛的地方呢？在哪里你看见呢？天花板有我们祖先的故事连环的图画，在这个最重要的背景有最后的审判，世界历史中间保持几百年最大覆面的一张图画，差不多等于有七层楼高，差不多有这个礼拜的两倍宽，那个礼拜一幅图画充满了几百个人体。那这些都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其中呢没有多少这个人造的东西被画进去，只有神造的人被画进去。其中只有一个动物，就一条蛇捆住一个咒，常常爆发他在教皇面前对他很不利的一个这个主教的这一个呢，就是下体用这个蛇把它捆起来。那么其中还有一根柱子，还有呢这个一个这个紧急的官员，这个作为呢他很不愿意把人以外其他的事物当作他画面里面最重要的内容的一个表达。而他是用三度空间立体感的绘画技术来绘画两度空间的这个图画。所以呢，米开朗基罗没错，画完美术之后他不写画家米开朗基罗，他写雕刻家米开朗基罗。因为他用雕刻的层次，用这三度空间的艺术的这种画的技术来画两度空间的这个人的图画。所以米开朗基罗是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人物，因为他一生的悲苦万分，是这个他的命运很凄凉，所以他把自己画成只有一层皮，而没有肉没有骨也没有什么衣服，就是一层皮跟一个头，把他整个人挂在一个圣徒手中拿着的一个皮衣的人那里，而表示他的生命很痛苦。既然我不在这里讲艺术哲学，所以稍微提一些，那你们凡是听我讲到涉及哪一种这个学问你感到兴趣的，那我就引发你自修，我就刺激你去买书，你自己多去读。所以你读了很多书以后，你发现很多的见解跟我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很多的见解是原创性的，所以你们自己可以在自己研究的中间再做一些的比较。在米开朗基罗认为人体是最美的艺术，而人体中间呢能够把心灵在表达在人体的动作上面，那就变成了最高超最高超的艺术。所以文艺复兴最重要的三大画家，一个是 Leonardo da Vinci， 第二个是 Michelangelo， 第三个就是 Raffaello Sanzio， 他们都有同样的观念，就怎样在肉体的行动体态从这个整个肌肉的曲扭，从精神的表达中间把心灵的行动把它画在画面的上面。那这些是很深很深也是很高很高的艺术。米开朗基罗认为人体是最美的，现在问题是为什么上帝造的最美的东西一定要用衣服盖起来才可以？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你说我要很诚实把上帝的创造表现出来，所以你就明天开始脱光衣服在路上走， 主啊，愿你得罪荣耀，因为你造了这么美的东西，这是你创造的艺术的最高峰，不能的。因为从创世纪第三章，羞耻跟肉体、跟罪恶、跟道德、跟良心，就连成一个不能分开的关系出来。到今天，我现在没有一个哲学家有资格用堕落的理性去解释这件事情，除非你回到圣经里面来。如果上帝造的最美的是人的身体的话，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衣服盖起来呢？所以这个呢，里面有一个很奥妙的事情，也就是犯罪跟性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关联，所以呢，许多人认为结婚是无谓的，所以就认为不结婚比结婚更圣洁。那这一点如果再发挥下去，很多的思想可以牵引进去的。那我现在不要花太多的时间继续讲这个事情。但许多的人在很这个下意识中间就发现了性是肮脏的，性是犯罪的，性是堕落的。所以呢，从创世纪第三章，他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就隐藏起来，躲避耶和华的面，就破坏大自然，就破坏环保的规律，就把树的叶子把它撕下来，把它折断了以后，遮盖他感到羞耻的地方。这些都是呢，只有这本圣经才讲的，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社会的哲学能够办法像这本圣经讲到这些事情。所以许多人认为性是败坏的，婚姻是肮脏的，但是如果没有性的关系，又不能生出孩子来，所以呢，一面感到败坏，一面感到享受，一面感到光荣，一面感到羞耻。所以矛盾中间呢，就将历史一直向前进。我们呢，从小的时候，人家说你要结婚，不，我才不结婚，好像以为我们比别人高一等。刚刚十三岁讲我不要结婚，我发誓不结婚，十四岁就谈恋爱了。那我们呢，一方面没有结婚，等候结婚，等着真的要结婚，又感觉到这是一件不是太体面的事情，因为什么男女发生关系。那这到底是圣经是误会的？圣经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姻人人都当尊重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否定婚姻是尊贵的，是圣洁的，是神圣的，是重要的。你也不能说不结婚才是圣洁的，不结婚比结婚更尊贵。所以结婚的人要尊重婚姻，不结婚的人也要尊重婚姻。没有结婚的人，可能是因为他不愿意结婚，可能是他没有机会结婚，可能是他怕结婚，或者他不曾结婚。我不知道不结婚的人为什么，我把个人可能性稍微提一下。但是结婚的人可能是因为爱结婚结婚，可能是因为被逼所以结婚，有的人是因为呢没有办法，对方太爱他，所以使他不结婚的不行，就嫁给他了。所以呢，结婚的人为什么结婚，今天不谈；不结婚的人为什么不结婚，今天不谈。但圣经却提过，有人为天国的缘故自阉，有人为天国的缘故自己决定不结婚。但这些不结婚的人，他们是为了某一些原因不肯结婚，不愿意结婚，然后把一生不结婚的生命投身在某一些事业里面，献身在某一种大的事业中间。这些人我们也应当尊重他，但是这些人不可不尊重那些结婚的人。这是这些圣经很公正的要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大家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姻不但是神自己所设立的，婚姻是基督自己所赐福的。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一共行了35次的神迹，第一次行神迹就是分离的那个时刻他行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很尊重婚姻的，人与人结合终身成立家庭的分忧的这个礼仪里面，耶稣基督参与了，耶稣基督参加分离。但耶稣在分离中间一点不是锋芒毕露，大出风头， 他静静的等到必要的时候帮助婚姻的这一个家庭，因为这个家庭在接待人客的事情上，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每一个人客拿了一张请帖带六个人来的，啊，岳父岳母孩子孙子都带来了，或者也可能他想不到他们的食量那么多，所以呢，结果呢，婚姻典礼到一半的时候，婚宴还没有结束，发现酒用完了，那这个很不体面的事情，请人来给人家喝到一半没有东西供应了，他们就饿着肚子，或者他们干渴离开，一边回去一边咒诅你，你怎么敢请我来？没有给我东西，在这样困难的光景中间呢，我们的主等候，等到必要的时候帮助，所以这是君子的风度，成人之美。当你在婚姻中间有困难的时候，谁帮助你？那可能是君子。在婚宴中间有困难的时候，谁帮助你？那是在即时的需要中间伸出手来，特别是你一生的恩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没有结婚，那为什么耶稣没有结婚？是不是其貌不扬没有人要呢？或者是耶稣基督不可以结婚呢？或者耶稣基督自己为了献身救赎大功他绝对不结婚呢？我们以后上天堂的时候，我们自己问他，我们得到很好的答案。但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没有结婚，他却不是妒忌，不是炫目，不是拦阻，也不是呢这个对别人的婚姻产生不满，他是尽力帮助成人之美。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态度，这个耶稣基督对别人结婚的态度，就可以解释这些圣经所讲的话真正是神要我们行的。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因为是父上帝所设立的，也是耶稣基督所遵行，所实在作为我们榜样的一点原则。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我更可以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也是圣灵真正行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圣灵怎么样在这件事情行出来？因为圣经说呢，这圣灵是世人合而为一心的灵，所以圣灵是叫人合一的。婚姻的终极目标就是两性产生的最密切的合一，所以男的与女的合一，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合一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叫人合一的圣灵这一句话记载在有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因为圣灵是保守人，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样的上帝的灵愿意使人合而为一。那基督徒的婚姻跟非基督徒的婚姻不同的地方，基督徒的婚姻是从一个爱的源头领受了两份生命中间所需要的这个感情，那在彼此之间把这两份合而为一，这就靠着神的恩典。我相信特别是顺从圣灵的人，顺从圣灵的基督徒，他们不但领受了圣灵重生的时候所给他们的生命，他们又就继续不断顺服圣灵给他们的引导，使他们因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建立一个好的和谐的家庭。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接下去第二句话是什么呢？床也不可不为。那这是呢这一段圣经，这一节圣经的第二句话。我常常想圣经这三句话的原则已经超过了所有所谓婚姻辅导心理学家所能写的所有有关于婚姻的辅导学的书。你们常常没有结婚以前要去买很多婚姻辅导的性的知识的这些书，使你结婚比较有把握比较有经验。其实呢，结婚的时候越没有经验越好，大家说结婚的时候越没有经验越好，等到你把所有世俗的人所写有关的书都背得滚瓜烂熟，太有经验的时候，你应该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你就不是 first hand， 你就不是原先的了，因为什么都懂那不大好。我不是说婚姻的什么都不懂，应当懂， 但你不应当以是现身说法，实际去是推行，在这个实际的这个性的关系中间有经验才结婚，因为这是不好的。我们宁愿在没有经验却有一些的知识的引导之下过结婚的生活的，不是蛮有经验才来结婚，因为这样你就是没有把神圣的这个观念放在你心中，没有把这个圣幼就是神圣的分忧当作你人生重大的责任，然后呢把一个人已经这个有了一些不必要的经验当作你的知识来结婚，这是不大好的事情。婚姻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因为这个两个人在一生中间所立的约中间最严肃也是最长久性的责任。我再讲一次，这个人与人中间两个人一生中间所立的约中间最严肃也是最长久性，因为婚约不是一时不是一夜，婚约不是一年不是一旬，婚约是一生一世，除了时之外没有人可以叫两个结婚的人分离。而这件事是世界各国的法律一定要看重一定要承认的事情，没有法律说结婚是为了十年以后就不合法了，十年之后就自由解开了，因为许多时候顾念到他年轻的时候可能显错，所以给他十年机会就可以分开，没有这样的国家，没有这样的宪法，所以世界的国家都要承认婚姻是终生的，婚姻的分忧是为终身立的，是为终身预备的，为终身注册的，是为终身尽责的。所以婚忧是最神圣最严肃的，婚忧也是最终究性的，也是一生一世的事情。所以呢人都应当尊重婚姻。现在的就是不但如此，婚忧虽然是这个指的一时或者一个这个分离的短暂时间就定下来了，但是婚忧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神圣和严肃的原因，因为是在神面前立的，这是基督徒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基督徒不应当像非基督徒，只要一个主婚人讲一两句话分离就成功了，基督徒应当知道我们是在神面前立志的有，所以在上帝面前我立约，在圣徒的印证面前我应许娶你为妻，你嫁我成为我的妻，娶我为你的夫，然后呢无论是生病无论是健康无论是幸福无论是有灾祸无论是生是死，我都要照顾你，我都要与你同生偕老白头偕老。这个婚约呢是在神面前所讲的话，在上帝面前你言语要稀少，你不要随便离婚，一个人在神面前在神的名下立了约，在神的家中神的儿女见证的这种严肃的场合中间你开玩笑，你是得罪神得罪己得罪你的配偶得罪全教会，是得罪这个见证的人的。所以呢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相信呢这些话应当深深植入每一个基督徒心灵的深处，好像我们不像外邦人一样把婚姻当作儿戏，把婚姻当作开玩笑，然后呢一生一世继续不断重蹈那错误的生活，以至于羞辱主名，以至于呢亵渎自己的身体，以至于贻笑大方。求主帮助我们，婚姻是在上帝面前立约，因为是在上帝面前立终身的约，所以婚姻的神圣性、婚姻的严肃性、婚姻的终身责任感是重到一个地步，你绝对不能开玩笑的。我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我亲眼看见许多人在礼拜堂结婚的时候，寥寥无几几个朋友来参加，但是到餐厅、到宴会的地方的时候，几百几千个人吃华宴落，这是很难过的事情。你说结婚是多么神圣的，一生只有一次， 当然我要请许多人来吃饭，给他们一次的宴会，这个没有错。但是为什么在礼拜堂草草了之？为什么这样把聚会当成小事情，把吃饭当成大事情？所以我这20年来，几乎所有的婚宴我都不去。但是如果我能去的，就是在礼堂、礼拜堂结婚的典礼，我参加。因为这个是神面前礼，那个是厨师煮饭给你吃吧。我们的心应当把重的与轻的、主要的与次要分开来。我非常喜欢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尊重婚姻的典礼，在神面前的理由，注意听牧师讲的道，然后在一同宣誓终身守约的时候，你是以敬畏上帝的心讲那些的话。阿们。婚宴不重要，所以我结婚的时候我决定没有演戏，因为这不重要。你说陶牧师，你要节省钱是吗？是。我为什么要节省钱？所以会你拿去叫人家来参加婚礼，不给人家吃，你好意思吗？我没有拿去，我的分离的请帖写上了，把收入的后裔分成4份，一份作为神学院的需要，一份作为我教会的需要，一份做区大会的这个事工的需要，一部分做外岛地方布道的需要。所以得到的所有的钱全部分出去，所以我没有亏欠人。如果他们看见了，他说你既然不拿我不给你，那你不必给。你既然看见了是为了给圣公各样的需要才奉献，那你奉献给上帝。我不用那个钱，全部要放出去做神的工作，奉献出去做神工作的需要。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不是为了赚钱，我不是要得到很多的钱，相反的，我买了1200本圣经给每一个来参加婚礼的人。那这本圣经跟普通圣经不同地方，是我跟新娘两个人一同签了名，然后把结婚的日子放在下面给他们做纪念，就是这样。然后呢，我还给每一个人一包的糖跟 chocolate。 为什么呢？因为给他鸡蛋糕会，如果他不吃就会坏了，给他 chocolate 3天2天还好好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分了1200份的 chocolate， 还分了1200本的圣经。等到我唯一的男孩子结婚的时候，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他。我有3个女儿，有1个男儿。女儿结婚的时候，她一定是嫁给一个男人，而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我不能替男家做主。但我的男孩子是我唯一的男孩子，娶的时候是妻子娶进来的，所以我们男家可以做主。我说你父亲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结婚的是这样这样这样，但你如果要把后裔都拿去是可以的，但你要知道，因为你父亲所认识的很多，会有很多，所以你带的富裔后裔会很多。如果你的父亲是一个普通人，所以认识的人不过几十个人，来参加你婚礼就是你几个同学，那你就没有多少钱了。那如果你父亲认识的人这么多，可能你带很多，你是不是应该得到这些钱的？你想想看。第二，你凭着你父亲这么多认识的人得到这么多钱，你不应该，你有收了你平安吗？第三，你父亲年轻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所有奉献给主，那你肯不肯考虑也是这样修你父亲？结果过了几天，他说：“爸爸，我照你的意思，我把所有的奉献也交出来做上帝的工作。”那么呢，这样呢，我要你要得到你太太的同意哦，因为你结婚的时候也有你太太的朋友，虽然他的朋友不会比你父亲所认识的人雷家参加这么多，但他有他的权柄。他讨论的结果，他的未婚妻也同意了。结果感谢上帝，这几年的我们教有几个人孩子结婚的时候全部奉献做圣工。但是有一个比我们的家有钱的不得了的人，他的孩子结婚的时候奉献的还没有我孩子结婚的1/10那么多。感谢上帝，全部做主的工作用。这样呢，我们照样的只有家人摆2个桌子，亲人自己吃饭，
那会有我就不请演习了。因为如果呢一两千个人参加演习，要花费多少钱多少时间，是不是应该的？我认为不应该。我在会众面前宣布他们这四部也同意，结果呢拿了好多的钱做教会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再说在礼拜堂结婚，那是你应当尊重，因为这是做礼拜的地方，这是圣徒敬拜的地方，这是圣民祷告的地方，这是圣民听到的地方，这是圣民上帝的百姓颂赞荣耀归主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是圣灵每个礼拜借着所传的道，使人受感动，使人认识真理归向神的地方。在这样的地区你结婚，在这个地区你理由，在礼拜堂的地方，你在神面前，在圣灵面前理由，你应当当作这是很尊重很珍贵的一个地方。你要记得你一生一世在礼拜堂参加聚会，那个聚会不是你的，但是当你在礼拜堂结婚的时候，那个聚会是你的。怎么这个礼拜堂突然间有我的一天，是我跟我的配偶立约成亲的时候，这个聚会是我的聚会，是我跟我的妻子或者我跟我的丈夫特别为我预备的聚会，你应当尊贵。至于餐厅，那不是重要的，因为这是圣所，这是在神面前敬拜的地方。你说圣所是圣所，地毯脏脏的，圣所是正宗的，讲台挂来挂去，这分离这个分宴的地方多么漂亮。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圣的地位状况跟不洁的现象是两件事情。圣婴降生的时候是在最臭的动物的马槽里面，那神圣的降临，神的儿子降临的时候，他用的地方不是最尊贵的王宫，是比人权都不如的，没有人权的，是最穷的人都不如的动物的地方，那就是神降临给我们看见的提示。我不是说礼拜堂是最脏的马槽，不是的，我是说这是敬拜的地方，虽然不能以现在五星旅馆那种奢华艳丽的场面相比，但是这是敬拜的地方，你要尊重它。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但如此，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因为这是人类延续下去最神圣的一个方法。上帝是继续不断把所造的人在这个地上使他显现出来。生在地上的每个被造的人是透过婚姻而被生下来的。除了亚当夏娃是上帝亲手自己创造的人以外，所有上帝所造的人都是借着正统的婚姻而被生下来的。那么你说那些不是借着正统婚姻生下来，是不是上帝造的？是上帝造的。他们在被造的地位上同样的地位，同样应当被尊重。在他们生世，他们被生下来的方式，因为不造的婚姻，就常常受了人的欺视，不应当有的心理的亏损，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为了下一代，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循着正统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产生他们出来，产生下一代，透过婚姻给你的孩子们在地上有一个非常正确非常有权并享受被尊重的人权的这个地位。因为他们的父母是正当的，他们的婚姻是合法的，他们被生下来是照着神所定的原则婚姻的制度生下来。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我第一次见他的是14岁，这孩子聪明绝顶，14岁跟着谈政治，跟着谈心理学，他可以告诉你 Julius Caesar， 可以告诉你 Simon Freud， 可以告诉你现在的哪一个学派哪一个学派。14岁的孩子那么聪明的我很少看到，但他有一天告诉我，塔牧师，我对我的父母不尊重。我说为什么？圣经说当孝敬父母，我孝顺，但我不尊重。 因为他们生我的时候还没有结婚。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怎么不知道？我说谁告诉你？我自己看就知道。你怎么看？他说他们是二月结婚的，不是我六月生出来的。这表示我的父母偷吃，所以我对他们不太尊重。当我听见这句话，我很难过，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告诉他父母，你的孩子是不尊重你的，因为他在还没有查这个事情以前，很严肃地问父母：“我是不是你们生的？或者你是抱我来的？”他父母为了怕他认为是被抱来而不够爱的，所以肯定说是我们生的，他才说我就不尊重他了。如果我是抱来的，我还尊重他，因为他生了，这结婚四个月发现不能生就抱我，但是原来他真正是亲生生我的，怎么可能四个月生我？所以呢，他就不尊重了。你看到啊，不要以为你两个人在床上很快乐，告诉你，几十年有人会看不起，而且看不起你的可能是你所最爱的，可能是你所年老最依靠的，可能是你最宝贝的，你最亲近的人是你的孩子。我们不要以为我的自由没有人可以管，我不要以为我的享受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这么简单的。另外一个在澳洲的孩子，很聪明很聪明的孩子，他呢在二三岁已经医学院快要毕业了，他是非常聪明的孩子。他对我说：“我的爸爸妈妈不是我真的爸爸妈妈。”我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生的地方出生字不是这个名字啊，他们从来没有到那地方，所以他不是，他是他的妈妈的妹妹生的孩子送给他的妈妈的，这个他就是他妈妈的妹妹真正的孩子，他的妈妈是养母，那他会查出来就是。那一天呢，他的这个养母在他21岁生日的时候，他紧张的不得了。因为到了21岁生日了，他的养母就决定告诉他说：“你不是我的孩子。”但也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整个也一直想来想去，很怕讲的那一天呢，他突然间大发脾气离家怎么办？或者他大发脾气就不承认他是妈妈怎么办呢？我不是一生几生，只有20年来喂养他，一岁就哪来了？那不是前功尽废吗？但是想不到呢，那一天他一大把冷汗流了，吃了晚饭以后再吃冰淇淋，自己镇定自己，所以晚餐到了10点未脱，脱了以后说：“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我不知道怎么讲，孩子说：“讲就讲吧。”妈妈说：“我早就应该告诉你，早就讲就现在讲吧。”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讲，不知道怎么样就讲吧。孩子对他妈妈是讲，但是他妈妈没有办法，就说：“我不得不告诉你，你不要生气哈，你不是我的孩子。”他以为一讲出来了，马上就晴天霹雳，孩子大大爆发，难道就发生什么事情？他预备分倒了啊！他讲完了，他的孩子说：“嘿嘿，现在才讲，他早就知道了。”现在不是孩子分倒，他自己差不多分倒了。那你怎么知道？这早就知道了，从下岁我就知道，是不是你弟弟告诉你？不是，你哥哥告诉你，不是。为什么你会知道？他说呢，这样简单的事情，你们都从来没有到那个城市，我怎么会生在那个城市？所以那个出生之后，我一看就知道我是抱来的，我10几岁就知道了。现在孩子聪明的不得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我们可以用一手遮着你自己的眼睛，你就说太阳不存在。啊，你不能够遮天过海，你不能够自欺欺人，特别是性的问题上，只有当你诚诚实实按部就班做应当做的事情，那你教导儿女的时候，你的口每一句话是有能力在你身上。今天许多做父母的买多少教养儿女的书，他们的存心不过要拿到一些别人的知识，再把别人一些经验的结晶，来使自己走一条捷径，不必付代价就可以把孩子教好。你梦想，你百日发梦，真正教育儿童的能力，在你自己的生活榜样里面，在你的圣洁里面，在你的敬畏里面，在你的历史的精神里面。 当一个人真正过圣洁的生活，当一个真正敬畏上帝，当一个人真正殷勤做事，当一个人老老实实做人，当一个人整个身整个心都以模范的姿态出现在儿女面前的时候，你除了一句话不讲，你已经是伟大的教导。我以为我的话是教导吗？不是，话产生的教导的果效是少而愈少，但是生命、生活、榜样、行为，我们处事为精神刻苦耐劳的这些表率，所带来的力量是大的不得了。一个婚姻的成功，就成为下一代照明器。一个夫妇力行真理，就成儿女最伟大的榜样。这样呢，美好的婚姻要从你自己对婚姻的尊重才能产生出来的。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接下去的一句话说什么？床也不可污秽。这句话呢很简单，但这句话的意义太深了。床不可污秽，什么意思呢？床应当圣洁，就是这样简单。污秽的反面是圣洁。你的床是圣床或者污床，你的床是圣洁的床或者污秽的床。圣洁的床第一天是比较污秽的，污秽的床第一天是比较清洁的。你听不懂就算了。圣洁的床第一天是比较肮脏的，肮脏的床第一天的时候是比较清洁。如果你真正尊重婚姻的神圣，真正尊重床的清洁，那你应当好好保守自己到第一个晚上。为什么？为了暂时的快乐，你把你那最伟大的、那个最完美的喜乐先偷走了。为什么不等到那一天，享受完完全全、充充足足的喜乐，做人的尊贵、做人的完美，从那个时候才开始？亲爱的弟兄姊妹，床也不可污秽。这里包含的意思，第一就是没有结婚以前，你不要寻花问柳；没有结婚以前，不要欲赏禁果；没有结婚以前，你不要随从情欲。这样呢，你保留自己。如果你说我不能等，那么如果你不能等，你早一点结婚，因为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大家说，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就是说连这两句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那么你就把它写成对联挂在门上，让过路的人知道里面有一个需要的人，那有人就来给你求婚。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说，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也就是说，正式的婚姻才是真正奇妙的生活。正式的婚姻是比你放纵情欲、寻花问柳更好的。如果有一些人真的忍不住，他就应当早一点结婚。但我还是说，你尽可能不要太早结婚，因为太早结婚生出弟弟来是不好意思的，太迟结婚生出孙子来也是不好看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节制。节制就是什么？控制自己，能够顺从圣灵来控制自己的情欲。 self control temperance， 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九个表现，就是呢节制。能够节制就表示你没有否定生命的原理，但是呢这个生命不可被歪曲。有的人完全禁止性欲，这是歪曲生命；有的人尽量放纵私欲，这是这个践踏生命。在放纵性欲、放纵情欲跟禁止性欲的中间呢，你过一个顺圣灵引导能够有所节制的生活，这个很要紧的事情。为什么太早结婚不好呢？因为太早结婚有许多层次不够成熟，以至于你等到你那些层次结束成熟的时候，你发现 你失去很，你已经把很多好的这个机会呢丢掉了，那么把不好的先拿到了，结果呢你就懊悔，所以这个是不大好的事情。有一个人在一个国家听我讲到，他说陶牧师，我这20多年来都得到你很大的帮助。他那时候已经45岁了。那我说，你得到我很大的帮助，那怎样呢？他说呢，我相信你还会继续成为我很大的帮助。我就说不一定，因为我很敏感。他讲那一句话，有再讲另外一句话，中间隐藏着另外一些我不知道的话。我如果说是的，是的，一方面太过自信了。我从前能帮助你，可能因为那时候你程度比我差，以后还能帮助你不一定，可能现在追求的比我更高，我不能帮助你，所以我不敢这么做。他说不一定，我说不一定。他说我相信你还能帮助我，那你要我帮助你什么？他说我从前的年轻的时候太早结婚，我22岁就结婚，现在发现我娶错了。那么呢，圣经说有错必改。我老实讲，那个时候呢，我没有求上帝的旨意，我没有好好祷告就结婚，我现在发现我娶错了。那现在我才知道呢，我应当结婚的是哪一种人，那你要怎么帮助我？我说我不帮助你，我也不能帮助你，因为圣经是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无论如何，失手分忧，跟你的太太死到时间手，不必再问我帮助你。他很失望，他说我从前错了。你怎么知道从前错了？你为什么那时候你不感到你自己错？你在神面前，在教会里面立了哟，今天你感到你错了。他说人都会错嘛。我告诉你，这件事呢，就是人会错，一定要错到底的那一件错。你就好好到他死爱他，没有别的办法。从今年你不必再问这件事情，求我再帮助你，我不帮助。我看过很多这样的情形，这是很可怜的事情。那他不知道要怎么样，我后来不再多问这个人，因为我没有兴趣。对一个对从年轻把自己嫁给你的人，现在你失忧，你应当爱，你想你可以爱上别人，丢掉他，这种违背良心的事情，我不能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说你要对待你原先的妻子良好，因为她年幼的时候终身托给你，你不能丢掉她。如果你真的怕有可能在没有经验的时候搞错，那你等一等，不要太急。没有结婚以前，你还有自我约束同自我选择的某些自由，但结婚以后，你要承认你一定把自由已经定在神家上，你已经与他一同立了婚约，你就应该失守下去，求助帮助。所以没有结婚以前不可寻花问柳，已经相爱不可预先上床。寻花问柳的人是始床无位的人，与未婚妻随便先上床的人是预先误位床的人，床也不可误位。第三呀，结婚之后不准第三个人代替你配偶的位置与你发生关系，你不能让第三者介入，因为你已经与他离了婚约。床也不可误位，包含三个意思，在你正式婚姻的配偶之外不能有别人，婚前不能寻花问柳，婚后不能寻花问柳，婚前与你所爱的人不能随便上床。你要等到分忧的日子，那一天晚上享受完全的幸福。结婚之后无论如何没有第三者可以介入你们的感情，这个叫做床也不可无为。今天许多许多的以为逢场作戏是特别刺激，偷来的水是香的。我告诉你，凡是你把第三者介入以后，你一定开始不满意你的太太，你正在玩弄刀剑来损伤自己，你正在开条大路使自己冲向地狱，你正在有一个地步让魔鬼撕毁你家里的幸福。所以呢，无论如何 你不准你第三次进入。你当有一些可能的试探来到的时候，你要存着敬畏上帝的心，真的惧怕罪恶临到你身，临到你家的这个心态，跪在神的面前，求主给你力量，使你胜过试探。因为许多许多起身当中短笑的一些甜言蜜语，就种下了以后大灾大难临到家，临到身，永远没有办法能够废除，能够推开那可怕的结局。这些的例子在在都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宝血买赎回来的，我不是要约束你们，我是要你们在真理的约束中间得到自由。我可以办法约束你，但你要用真理束腰，是你的教训。在真理的约束之中得到的自由，乃是真正的自由，是没有律法禁止的自由，是没有罪捆绑的自由，没有撒旦控告的自由，没有世界的宪法可以再把你定罪和把你刑罚的自由。这自由是真正的自由。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对这些重要的话以敬畏神的心，以谦卑受教的态度到上帝面前。今天我们看见了很多台湾人到中国大陆去投资，在那边包二奶包三奶，为什么？因为需要，因为人性有需要。求主怜悯我们，你要懂得圣灵的果子，从第一个仁爱到最后一个节制，就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不同的地方。我是一年到头不在家的人，我有需要吗？你一年300次飞机，一年到头不在家的人，我是人，魔鬼一定要死，每一个圣徒跌倒他才敢。但是我要存着敬畏神，以他的荣耀为重的态度，过圣洁正直的生活，这样是众人听我讲道的时候，内心的深处印证，他是我们可以尊重的，不叫撒旦留地，不给他有任何的方法来侵吞我们敬畏神的心，给我们尽我们的责任，成为众人的榜样。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在人生的路程中间尊主伟大，洁身自好，抗拒罪恶，拒绝撒旦的引诱，做一个蒙神悦纳使人得出帮助，成为众人榜样的圣徒的生活。阿门。愿上帝赐福给我们。心里